各位弟兄姊妹午安，仲系早晨吓 ，OK。今日系几多号啊？咩日子啊？11月28号。不过我哋首先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日子，系9月27号。呢一日系咩日子嚟嘅咧？原来呢一日咧系叫做国际和平日。国际和平日系联合国所定嘅。联合国想喺呢一日里面咧，促使各国停止军事对峙。人民呢亦都停止彼此间嘅敌视行为。我哋呢好渴望和平嘅。我哋呼吁和平，因为和平好似珠宝一样非常之珍贵，但係佢係好难拥有。因为纵观人类历史，战争比和平多。战争带嚟人命嘅伤亡，甚至带嚟数代人嘅梦魇。我哋纵观人类历史至今，死得最多人的知不知道是哪一个战士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死了6000万人，6000万人真的很恐怖。其实内战也都杀死不少人的，内战的意思就是自己人杀自己人，排名第一，历史上排名第一杀得最多人的内战是哪一个呢？原来我们中国人都挺出名的，就是这个的太平天国啊，团匪之乱，唔系太平天国嘅，讲错，太平天国嘅战士，据说死咗2亿人，大家有冇谂下？2亿，当然当中有水分嘅，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系话奖赏你，杀咗几多人会奖赏你，咁但系就算我哋减咗一半，都占1亿啊，所以当时清朝政府一个人口统计计，太平天国之后系死咗全国嘅1/4人口。我哋讲翻近少少啦，1976年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好多人都可能喺当时都会系有识之年嚟噶啦。杀自己人咧，2年间一下就杀咗200万人，系全国人口嘅1/8。我哋可唔可以想象得到咧？200万人一年系杀100万人，即系话每个月要杀8万人，一个月每一日要杀几多人先可以杀到每个月系8万人咧？真系好恐怖。我哋谂紧和平何处可寻呢？难怪大卫会面对呢个人类咁样嘅命运嘅时候，佢会讲，佢会有咁嘅嗟叹。佢话：主啊，如今我等待什么呢？我指望在乎你。历世历代嘅人面对人类不幸嘅命运，有人发出咁样嘅呼喊，上帝就垂听佢祈祷。不过亦都有人忽视上帝的救赎，执意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眼前的问题，殊不知道上帝是要拯救，更要在你生命里面带出去美好的计划，希望我们去寻求他。刚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11章1-9节，在一个历史大环境里面，上帝要拯救这个犹大国，并且要应许有一个和平的国度。事件是由第7章开始，当时犹大国遇到二王联盟，有被攻打的危险。这个两个王是阿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当时的近东有很多国家互相争夺，大家见到这个图，见不见到有几多个国家？数下去足足有11个国家那么多，真是比7国那么乱更乱。这些国家为了生存争资源争利益，因而结盟，但也都因为这样而结怨。好像今次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本来是兄弟国家来的，他们在阿哈的时代曾经结盟去攻打阿兰国，但今次他们却是倒戈相向，以色列国和阿兰结盟来攻打犹大国。为了抵挡这两个王的联盟，犹大王就不惜借助这个外国势力，是不是当时就是急速崛起的亚述国。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底下，犹大国叫做大，但一啲都唔大啊！佢系小国嚟嘅，而且寡民。加上佢哋唔似得以色列，一早就放弃咗专一去跟从上帝，咁样手就使到由大国咧喺列国当中咧形单只影。弟兄姊妹，讲到呢度，大家有冇同感咧？我哋身为基督徒，会唔会亦都好似由大国咁样？当人人都可以不择手段嘅时候，我哋又因为要遵从上耶和华嘅法则啦，要讨神喜悦啦，呢样唔敢做，嗰样唔敢做，最终你会选择随波逐流，亦或系继续立独行呢？面对 二王的联盟。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就跟犹大国的阿哈斯王讲了，他叫他求一个兆头，让他知道耶和华是会帮他渡过这个难关的。这个做法类似基甸向上帝求一个 sign， 一个兆头啦。就是说将羊毛放在禾场上，第一晚禾场的羊毛湿了，周围干，而第二晚呢就相反的，羊毛干，周围湿。这个呢所不同的就是说基甸在这里是主动向神求一个兆头，但是在这里上帝他是主动叫阿哈斯向他求。这些叫做什么呢？这些呢就叫做帮到出面了。嗱，耶和华话呢个记号咧系阴间嘅深渊或者往上嘅高处，意思无论系显于阴间咁深，或者系显于上天咁高都可以噶，我可以俾到你噶。嗱，呢度再一次睇到上帝系帮到出晒面啊！阿哈斯喺呢个时间佢系唔求哦，佢话咧我唔试探耶和华，听落好似好谦虚，但系以赛亚责备佢，其实佢唔系谦虚。他是不信，他傲慢，他的意思是说神啊，不用你帮麻烦你了，我自己来得了。因为他心里面一早已经想着向亚述国是求助。大家看不看到他这种态度和基甸的小心和恳切去寻求上帝相差很远呢？可能跟我们好像，或者是不是我们学了他呢？阿哈斯是什么人来的呢？阿哈斯是犹大国第十二国的王，他不是好人来的。在历代之下28章1至4节说他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铸造巴力的像，并且引入其他国家的偶像，在丘坛上、山岗上、在青翠树下献祭烧香，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烧来献祭。阿哈斯不肯向上帝求预兆，上帝就主动将个预兆给出来。上帝真的帮到很过分的，不是因为阿哈斯好，是因为上帝好。上帝是出于他自己信实的本性，他要应许救赎他的选民，他出于这样去帮助求要这个阿哈斯向他求一个的预兆。正如提前二章第十三节他说，我们纵然失信，但他依然是可信，因为他不能够否认自己。听到这里我们会不会有赞美上帝呢？无论我们要面对一个国际大环境好像阿哈斯，或者个人的生活上一些选小抉择的我们，当我们软弱失去信心的时候，上帝仍然要因为自己的信实去拯救你和我。我在这几个经文里面领受过不少，曾经无数次我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我都拿着这段经文的应许，上帝不会否定他自己，他必定会拯救我到底，帮助到我到底。所以主给阿哈斯的预兆是我们一个很熟悉的经文，请大家一起读这个绿色字的部分。预备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引用这节经文来描写耶稣的诞生，表明耶稣就是应验了以赛亚在这里讲的预言，耶稣就是这个以马内利了。好了，来到这里呢，给一个小小的测验给大家，问下大家的问题。阿哈斯当时遇到危机，竟然给他一个的预兆，一个的预言，就是说要730几年之后耶稣的诞生来解决。这样迟不迟点啊？你是阿哈斯，不怪得不求了，是不是？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个时候呢，我想介出一个概念，就叫做双重应验。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呢，很多时候都有这个双重的应验。讲到双重应验，就是说原来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讲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当时已经有一件事情是会应验的。那当时是怎样应验呢？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童女这个字。童女在这个字是代表年轻的女子，就不是我们的理解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的童贞女。当然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里面是真的童贞女生子了，这里牵涉到那种双重应验，那种不同的应验的方式，一会儿会稍微再解释一下。原来在阿哈斯时期有一个年轻女子会生出一个婴孩， 这个婴孩是彰显上帝和以色列子民同在。怎样同在呢？就是跟着第十五、十六节讲到了，他是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乳酪与蜂蜜。几时是人是可懂得弃恶择善呢？大家知不知道？如果按住现代的一个的孩子成长的一个的理论呢，就是五岁。五岁呢就懂得有啲道德嘅抉择，当然唔系好成熟啦，但係犹太人嘅眼中呢就係三岁至十二岁，十二岁之后佢就有完全嘅道德选择嘅能力。所以呢度係话当时呢个細路仔以马内利去到十二岁，佢就会都係食緊呢个乳酪同埋蜂蜜。咩意思呢？原来乳酪同蜂蜜係皇家嘅食物。大家听到呢度会明白晒啦，係咪呀？即係话阿哈斯佢个皇位会平安呀。这个小孩子去到十二岁都吃着皇家的食物，就是他的皇位平安。所以有解经学家就说这个婴孩是指着阿哈斯的仔希西家来讲的。不过又因为第八章记载了以赛亚生子，所以有人又认为这个小孩子是以赛亚的仔这样。不过无论是希西家或者是以赛亚的仔，当他十二岁之内，这个两个王已经被撇弃了。我们看回历史，阿兰在这件事之后三年内就灭亡了，以色列国亦都是十三年间亡国。我们知道阿兰和以色列本来是联盟抵抗亚述王国的，攻击犹大国呢是就因为想吞并他，增加自己的势力。但是亚述呢抵抗不到，却是被亚述所灭。反而来讲，现在有危险的犹大国反而现在危居解除了，现在很平安。我们看不看到上帝独行其事？我们有没有信靠他？在箴言四章九节说，人生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弟兄姊妹，我们身处的地方周围很多危险，都常有试探，上帝想要我们寻找他而获得，获得你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目标。而且他不单止是拯救你有永生，是将来的事，他更加为了你这一生预备了一生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你丰盛，是不要你亏损的。我们千祈就不要像阿哈斯王那样跟神说不用了，拜拜这样。其实我们是需要神。回到刚才我们说童女怀孕生子，在当代已经应验，应验的地方就记载在八至第十章，已经解释了，就是说上帝用一个婴孩是证明上帝是在这里的。在这方面，一方面是一个安慰，但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警告，上帝在这里的。记载在第八章，上帝警告阿哈斯要带着犹大国的人信靠上帝，不要因为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危机呢而选择一些旁门左道去帮自己。第九章，上帝会用亚述去惩罚以色列和亚兰王，犹大国就会得到解救。这些在当时来说是未发生的，所以是一个预言来的。去第十章，神亦都讲亚述国都不是这么好的，他因为不遵行公义，上帝最终都要惩罚他。在历史上面，我们知道亚述国攻打其他国家的时候用了非常残忍的手段，最终他都要被巴比伦所灭。所以以赛亚说这个亚述国灭亡亦都是上帝的惩罚来的。这里提醒我们，一些当你有些权在你手上的人，不要因为有权就要大晒，要敬畏上帝，以公平公义来治理国家，否则是会受到上帝的审判。而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警醒，因为上帝的安慰和警告是同时同在的。对于选择依靠他的人来讲，上帝的拯救当然就是安慰，但是选择不依靠上帝的人来讲，用一些不义的方法取代上帝方法的人，上帝的拯救却是警告和一个审判。所以呢，我们真的要警醒。双重应验呢，讲明双重嘛，在当代应验之外，亦都呢只有一个更长远的指向。上帝还会以另一种模式的应验。我们叫这个叫做预表啦。刚才八至十章呢是一个预言。去到呢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四节呢就是一个预表。预表是一种呢叫做模式上的应验，是一个 pattern。就不是说啲仔细嘅内容。例如呢，耶稣应验咗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童女怀孕生子。呢种模式系咩模式呢？就系话上帝以一个软弱嘅婴孩出现， 佢系带嚟上帝大能嘅拯救，让人系经历到以马内利上帝嘅同在。嗱，阿哈斯嘅解救咧只系一时之间，但系全人类嘅命运却仍然系沉沦。其实全人类一直都喺度等待，等待终极嘅以马内利出现。所以呢个解释，一个预言同呢个嘅预表，咁咧，高明卿博士就系用呢两个嘅讲啦，即系7章14节对接8章至10章咧所发生嘅事情就系预言，对照一章马太福音1章18到24节咧就系一个预表。呢、这个预表嘅以马内利有啲咩特点咧？去到其实由以赛亚书6章到11章，上帝都仲用咗一种渐进式启示呢种方式嚟咧去介绍出带出呢个以马内利系点样嘅。在以赛亚书69章6至7节再一次预言这个婴孩，请我想请大家读第6节全节，预备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这里上帝派来显示上帝拯救的婴孩竟然有超然的发展，超越了第7章那个婴孩的概念，因为这个婴孩是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一个能够永久解决上帝选民困苦的人，他比之前出现过任何一个人物更超然。来到这里，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类可以满足这种的描述。当时的人不知道这个是谁，他们是仰望着这个的人，但是当耶稣道成肉身之后，我们就看到耶稣是完美地展示了这个预言所描述。耶稣就是这个婴孩，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是以公义管理他的国，和历史上任何国和君王都是不一样的。好了，去到第11章，这个的以马内利有超然的地位之后，他更加是讲出他的出处是在哪一度，他由哪里而来。上帝再一次启示这个婴孩是从耶西而来的。我请大家读第一节，预备起。从耶西的残干必长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结果实。好，我这里看到图的左边就是残干。和合本圣经叫这个叫树等，我们都叫个树等。大家知不知道等字怎么写？好像个笔字一横撇三下向下面，它叫树等。咁呢个和修本圣经咧，亦佢叫做残干，都系啱嘅。咁我哋知道咧，当一棵树死咗，上面嘅树干倒落嚟咧，剩翻个就系树等。树等咧，通常都留好耐嘅。点解咧？因为树等以下嘅根咧系好广阔嘅，咁所以呢个树等咧唔会咁易冇嘅。但好特别，当呢个下面嘅根其中一条或者两条能够产生一个作用，吸到养料，供应到俾呢个树等嘅时候咧，其实呢个树等就会飙出一啲嘅新芽，咁又我哋叫做嫩芽啦。和合本圣经就叫呢个树等子啦。外面嘅人睇到，哇，好特别、哦，见到枯木重生、哦，吓、啊，好似见到咧死而复生一样咁样。左边当人见到呢树等子嘅时候，或者抽出嫩芽，就会觉得哇，真系咧，并且佢会长出成为一个新嘅树。并且结出果实，令人感到欣慰。咁而耶西嘅残干即系乜嘢咧？耶西系大卫嘅爸爸，代表犹大国或者以色列国啦，即系唔系南北国，即系整体嘅以色列国啦。以赛亚预言犹大国会灭亡，就好似一棵树倒落、倒底、跌低落嚟，只剩下呢个树等。呢棵树看来咧冇生命，但系上帝佢系从残干中发出一个嫩枝。乱枝就是被毁灭了的犹大国所剩低的少数的人民，再一次建立一个新的国，就是以马内利所管治的和平国度。这个国全赖有许，这个许是怎样的呢？在第二节请大家一起读出来。耶和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哋认识呢个许系点样咧？佢有智慧同埋聪明嘅灵，即系话佢嘅悟性系被圣灵所充满嘅。佢有谋略同埋能力嘅灵， 即是说他的行事被圣灵所充满，他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的灵性被圣灵充满。哇，这个人有一个这样的人啊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真的很完美啊，是完美啊，因为呢这里有三对的灵，加上真的六，再加上耶和华的灵呢，即是七灵啊。启示录亦都出现过七灵，七代表完美，这个人是有完美的灵性，完美的他是。当时的人不知道这个完美的他是谁，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他是基督。在将来和平的角度里面，统治者是基督，他是完全的，他所统治的国必定和现今的国是不同。这位将来要来的以马内利，在其他经文经卷的启示之下，我们知道他是分两个阶段去实现他的工作。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二节是他第一次来临，第三至五节就是开始了他第二次来临的工作，就是审判万民。第六至九节是他第二次来临之后他所启动的完全和平的国度的展现。刚才我们看了一至二节，就是关于这个以马内利这个人物，可以这样说，就是他的本质是怎样。去到三至四节就是他的工作，其实他的工作也都反映他的人的本质，因为他的宗旨就是说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他的施行审判也都跟着这个宗旨来的。包括是怎样呢？他不凭眼见不凭耳闻去审判，是什么意思啊？他凭人的心，他的心是怎样去而作出一个审判，因为只有他才有这种能力能够看进人的心内心。他因为敬畏耶和华，他以公义和正直去审判贫寒人和困苦人。为什么特别要讲贫穷人和困苦人呢？难道有钱人和有幸福的人不需要这些公义的审判吗？原来贫寒人和困苦人在不公义的制度底下，他们往往是第一线的受害者，所以以马内利审判他们，其实就是解救他们，使他们得到解救。我们见不见到啊？所以救恩的话，是一方面是一个拯救，审判一方面是有拯救，另外一方面是真的惩罚。所以贫穷人、贫寒人和这个的困苦人，在这个的以马内利的一个审判底下，其实他们是得拯救。去到第五节，公义作他的腰带，信实作他胁下的带子。腰带和胁下的带子是一个最基本的衣着，他以公义和信实作为腰带和胁下的带子，即是说他以公义和信实作为他最基本的一部分，即是说他的本性就是公义和信实。我们看看他带出的国是什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由六到十一章那个显示是怎样？先是了这个以马内利，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跟着就这个以马内利是一个超然的角色，跟着去到四十一章，就是不单只有这个以马内利，都有以马内利的审判，并且他带来审判之后，带来这个和平的国度，这个我们 叫做渐进式的启示。我们看看这个国，以马内利所开启的国，这个国我们看回比较回现代的一个国，在地上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完全全的以公平和公义来治理，地上没有一个国能够可以对立对峙，分歧纷争去消失，是没有的。不过在以马内利所管辖的国里面呢，却是有的。因为在这里是怎样形容的呢？野狼再不将小绵羊当作食物，小山羊不用一见到炮就走了，熊和狮子不需要互相厮杀，因为他们已经不需要食肉了，所以和牛可以相安无事地相处。这个是一个很幸福的国度，因为这个国度是完完全全的被耶和华的知识所管理，不像得现在堕落了的世界，因为脱离了上帝的法则变得疯狂。在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渴不渴望这个国度的来临呢？刚才主席领师都有讲过，今日是将临节，由今日由圣诞的日到数前的四个主日就叫将临期，第四个主日就是将临节。所以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信徒要在这段时间预备自己的心灵去迎接基督的降临，纪念主第一次的降临，亦都等候主第二次的降临。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庆祝圣诞节，我们只是纪念了主的第一次降生，却是没有好好预备等候主第二次的降临。在这四个星期里面，教会有些传统，就是每个主日会燃点一支的蜡烛，分别代表醒悟、悔罪、喜乐和平安，直至到圣诞日就会点起中间的蜡烛，代表基督的真光已经是照耀。今个将临节，我们有些什么学习呢？第一是警醒。彼得前书四章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八节又说务要谨慎，要警醒。将临节提醒我们，主耶稣的应验了先知的预言，第一次降生必定亦都是预言中再次降临。第一次来是要完成上帝的救恩，第二次来是要审判万民，使到上帝和平的角度最终可以降临。我们可以有三个向度去反省的。第一就是倚靠，有人说在困境当中才会经历到上帝的真实，大家觉得是不是啊？一半一半啦。头先我哋已经睇咗啦，阿哈斯王就喺一个极大嘅困境当中啦，佢却系冇依靠上帝，佢要上帝话要帮佢，佢甚至都话唔使嘅，因为喺佢嘅心里面，佢一直盘旋紧用自己嘅方法去帮自己。后来到上帝出咗面去帮佢啦，咁佢有冇感恩呢？佢都冇感恩，可能喺佢心目中佢觉得啊，都系因为我咧请咗亚述帝国去帮我啊，所以咧。他真的这样想，因为之后的事他就将亚述的国，亚述国的神呢带入犹大里面，带头去敬拜他。一个君王带头去犯罪，他的国民会变成怎样呢？大家都可以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自问，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哪件事情未交托给上帝？我们仍然想用我们自己的心意，不是主的心意去话事。第二就是谦卑。以色列被亚述所灭，是因为自高自大。在以赛亚书九章八至十二十一节，亚述国虽然被神使用作为一个工具，就是来惩罚以色列和阿兰，但后来也被巴比伦国所消灭。同样的原因也都因为他自高自大。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以赛亚写低在这里，他说以色列家是怎样自高自大呢？上帝要惩罚他们，直接责罚他们，提醒他们，他们呢完全不觉得，好像说上帝说我要将他们的桑树斩去，他说哦，斩去我桑树，我种香柏树咯。桑树和香，桑树是一些荣耀来的，因为可以食物。香柏树是一些荣耀来的。在以色列国北国呢，他将这些荣耀是放在自己的里面。上帝的惩罚来到呢，小小的惩罚来到，他们不当一回事。最终他将他整个国灭去，这整棵树是斩去，只剩下这个树等。今日我们基督徒亦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如果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的法则，凡事凭己意行，就会好像以色列国那样被上帝丢弃。我们要想，在我们职场、家庭，我们是见证着上帝还是见证着自己呢？跟着我们都要警觉、警醒一下。两个警醒和警醒有少少不同的，前者的警醒就是包含多少少的，就是我们有些事不做并且是有些事做，后者的警醒就是 awake 的那个意思，就是醒奋一些警觉一些样。不过在新的一些圣经翻译里面都是两个都相通的用了。上帝的救恩是必定有两面的，刚才也有讲过，一边是救，一边就是不救。你接受了就够了，你不接受就当然不够了，想救你都救不到吗？如果是所有都要救 的话，那我们又不需要救恩了，是不是？那有敌人来，一是就被敌人灭了，或者我灭了他咯，这样上帝不需要出手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警醒，上帝要看着呢，上帝施行救恩的手在哪里，我们要选择救恩。这种选择不单只是选择永生的救恩，还有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选择上帝的帮助，这种救恩。因为救恩包含审判，审判将得救和不得救分别出来，我们要警觉选择救恩，不要自己去失去。将临期也提醒我们，我们生活是有目标的，就是基督再次的降临。我们既然有这个目标， 我哋人生就唔会为咗一啲唔属于目标嘅嘢浪费时间同埋浪费心力啦，否则你系走唔到去终点嘅。历世历代嘅基督徒等候基督再临，佢当中有好多人为咁样付出极大嘅代价，佢哋凭嘅都系一颗信心。喺初期教会，基督徒面对三次从政权里面大规模嘅，每一次都比一次咧系更紧急嘅一啲嘅迫害。近少少喺我哋中国1900年嘅团匪之乱，当时亦都死咗2000个，当中大部20000人系接近20000嘅人咧都系基督徒，亦都喺最近啲嘅2008年吓，呢度喺印度不断都有啲咧系针对基督徒而作出一啲嘅一啲嘅迫害啦吓，一啲叫我哋叫呢啲叫教难啦。呢啲嘅人付上极大嘅代价，佢哋凭嘅系信心，靠嘅系仰望嗰位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我哋预备好未呢？为咗迎接主嘅再临，我哋做咗啲乜嘢？当我哋知道要打风，我哋会快快手走去街市买定啲餸，或者为啲玻璃咧贴上啲胶纸，或者将露台嘅嘢搬入屋。喺呢个将临期，一方面我哋要反省自己嘅心态，我哋跟随主耶稣嘅心有冇偏离咗？喺倚靠上面、谦卑上面、警醒实方面有冇走样呢？另一方面，我哋要制定一啲目标，喺将临期当中系多啲默想主嘅降生同佢嘅再来嘅经文，让我哋咧从主里面攞到一啲嘅领受。今年教会鼓励大家用建道神学院嘅将临期嘅灵修计划，今日咧开始啦。如果弟兄姊妹再想参加嘅咧，你可以问一问牧者点样参加呢、这个计划。除咗有灵修经文之外咧，亦都有小组查经同埋讲道嘅。呢啲一齐咧，你都大可以问一下牧者，佢可以帮下你。如果你想参加嘅，我哋嚟到思想问题里面，我哋而家系咪仲处于一个嘅纷乱嘅社会或者心灵当中咧？我哋会唔会用自己嘅方法，或者聆听，或者系用聆听神嘅方法嚟做一个决定？喺等候主国来临嘅时候，你做咗啲咩预备啊？以下我哋有一个嘅短片，我哋去有啲嘅默想呢段嘅经呢、这个嘅音乐里面咧，前段有一个好长，即系我哋理解个音乐里面咧，就好似为我哋诉说紧一个信息。历世历代嘅基督徒都喺一个盼望、一个等候里面，喺度用信心去仰望嗰位嘅耶稣。咁我哋可以咧，慢慢咧去当中去聆听同埋去思想。
爱之主，敬拜之恩，敬拜。